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今天的《列王纪查经》，我们要看的是犹大王亚比央。亚比央是罗伯安的儿子。有关亚比央的事迹，《列王纪》上只有很短的记载。我们看《列王纪》上15章1-8节，《列王纪》上15章1-8节说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王18年，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。他母亲名叫玛加，是亚沙龙的女儿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，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，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，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，建立耶路撒冷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，常与耶罗伯安征战。亚比央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亚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，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。这就是所有关于亚比央的记载了。有趣的是，历代志下13章，这用了一整章来记载了亚比央的事迹。我们迟些才仔细看，亚比央作王的时间很短，只有3年。列王纪上15章3节是圣经给予亚比央的评价，是非常负面的。圣经指出亚比央的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他行他父亲，就是罗伯安，所行的一切恶。第二，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地顺服神。我们在列王纪上11章4节已经探讨过诚诚实实地顺服神这句话的意思。根据希伯来原文的意思，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心对神专一。关键词是 专一。即是说，亚比央没有否认神，也没有改信别的神，他的问题是对神心不专一。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。很多基督徒依然相信神，他们按时出席聚会，也参与各种侍奉，唯一问题是他们的心对神不专一。心不专一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22和23节用了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对神专一的重要。他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心不专一就是指一心二意，一心两意的人是不能侍奉神，因为神不喜悦这样的人。我们看雅各书四章八节，雅各书四章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雅各告诉我们，有罪的人不能亲近神，因为神不喜悦他。留意雅各将有罪的人跟心怀恶意的人相提并论，就是说心怀恶意的人在神眼中就是有罪的人。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犯什么大罪就不是罪人，可以亲近神。不是的，只要我们对神三心二意，心不专一，我们就是一个有罪的人，神是不会亲近我们的。圣经形容亚比央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恶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比央是一个无恶不作背弃神的人。不要忘记，罗伯安没有干过什么明显的恶事，他的问题是对神反复无常，缺乏专心一意。所以虽然列王记上没有详细介绍亚比央的生平，但只要掌握罗伯安的问题，就能明白亚比央的问题了。因为两者的问题是一样的，就是对神心不专一。历代志下13章第1到22节很详细的记载了一场亚比央和耶罗伯安的征战。亚比央在这场征战中显出了他对神的信心以及他的勇气。我们看历代志下13章第1到第3节。历代志下13章第1到第3节说，耶罗伯安王18年，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他母亲名叫米该亚，米该亚又做马加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。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，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。亚比亚就是亚比央，两个不同的名字都是指同一个人。为了避免混淆，我还是继续用亚比央这个名字。亚比央在耶罗伯安做王18年登基，很明显他的年龄比耶罗伯安小得多，治国作战等经验都比不上耶罗伯安。亚比央做王不久，耶罗伯安就趁机入侵犹大国，想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历代志下13章记载了一场不寻常的战役，这场战役应该是亚比央登基不久发生的。耶罗伯安挑选了80万勇士想击垮军力比他小一倍的亚比央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亚比央虽然年龄经验力量都比不上他，但亚比央对神的信心比他好。我们看 历代志下13章第4到第9节。历代志下13章第4到第9节说，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洗马脸山上说，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啊，要听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称立言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吾乃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，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，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那时罗伯安还幼弱，不能抵挡他们。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你们的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，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？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？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，骑着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。亚比央在危急的时刻，非但没有屈服退后，反而显出他的勇气和他对神的信心。他公开谴责耶罗波安的罪行，他指责耶罗波安行事不是依靠神，而是靠无赖的匪徒来达到他的目的。他谴责耶罗波安迷惑以色列人信靠假神，用自己立的祭司来替代耶和华的祭司和利未人。我们继续看第10到12节。第10到12节说，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并没有离弃他，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，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，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，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，唯有你们离弃了他。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。以色列人啊，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你们必不能亨通。亚比央向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表明，他和犹大人坚定不移地侍奉耶和华，绝不离弃神的律法诫命，并且还警告耶罗波安，他侵犯犹大国就是在向神宣战，神必定会败坏他的计划。亚比央这番话非常严厉，我认为这番话不是出于亚比央，而是神借着他来谴责耶罗波安，这是神给耶罗波安的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，因为之后圣经就没有再提及耶罗波安了。遗憾的是，耶罗波安一如既往对亚比央的责备警告充耳不闻，这也是意料中的。如果他不听先知的警告，不害怕神的管教，又怎么会接受亚比央的责备呢？我们继续看13和14节。13和14节说，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，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，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。犹大人回头观看，见前后都有敌兵，就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吹号。列王记上15章6节说，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，耶罗伯安久经沙场，作战经验肯定比亚比央老练，他趁着亚比央在谴责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设下了伏兵，首先出击， 想给亚比央来个措手不及的打击。当犹大人发现前后都被以色列围困时，他们就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应变。以色列人在数目上占了绝对的优势，再加上有伏兵，犹大人肯定必败无疑。即使正面交锋，犹大人也没有希望获胜。现在还中了埋伏，岂不是要全军覆没吗？奇妙的是，犹大人并没有慌张逃离，反而被逼呼求神的名，祭司也吹号。我们继续看15到18节。15到18节说，于是犹大人呐喊，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。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入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。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，犹大人得胜，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15节说，当犹大人向神大声呐喊时，神就帮助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犹大人是如何获胜的，但明显这是一个神迹。以色列人的人数比犹大人多出一倍，再加上他们设有埋伏，犹大人得胜的机会是微乎其微。可见犹大人得胜明显是神的帮助。所以第18节说，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依靠神。我们继续看19到21节。19到21节说，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，攻取了他的几座城，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，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，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。亚比亚在世的时候，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，耶和华攻击他，他就死了，亚比亚却渐渐强盛。耶罗波安原本想用大军一次击垮亚比央，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这场征战反而令他损兵折将，损失了50万精兵和几座城。神借着刚出道的亚比央击垮了高傲自信的耶罗波安。这场战役至关重要，因为这是神给耶罗波安的最后一次悔改机会。神借着年轻的亚比央狠狠地教训了耶罗波安，使他不能再强盛起来。以色列国的军事力量被大大的削弱，再也不能威胁犹大国。几年后，神击打了耶罗波安，他就死了。我们知道他到死也没有悔改归向神。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亚比央是一个非常英勇的王。这场战争除了体现出他的英勇外，也显出了他对神的信心。当然圣经最终给予他的评价是负面的，可能经过这场战役之后，他渐渐强盛，变得心不专一，不再全心依靠神。罗伯安的问题就是对神心不专一，在危急的时刻他就想到寻求神，当一切平静安稳时，他就忘记了神。既然圣经形容亚比央像他父亲罗伯安那样对神心不专一，那么他的问题跟罗伯安应该是大同小异，八九不离十了。可能你会问，不论是罗伯安还是亚比央，他们都比耶罗波安好，为什么圣经还是批评他们是作恶的呢？这样一来，他们跟耶罗波安就没有区别了，都是神看为恶的人。但事实证明，亚比央远比耶罗波安好多了， 为什么圣经还是看他为作恶的人呢？大家必须明白，圣经是以神的标准来评价列王的属灵表现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相对的好坏。当我们说罗伯安和亚比央都比耶罗伯安好，我们是说他们相对比耶罗伯安好，这是事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犯这种愚昧的错误，如果周围的基督徒行事为人比我差，人们就会称赞我，以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，结果我就会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人们称赞我，不是因为我已经达到了神的要求，而是因为我相对比大部分基督徒好。有些基督徒对我说，很多非基督徒的生命比基督徒还要好，为什么他们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呢？这样问的人明显还不认识神的标准。我们都是以人的标准看人，看自己。基督徒必须学习以神的标准看自己，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自以为意，属灵生命就不会停滞不前。难怪保罗劝勉基督徒要恐惧战惊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神的标准非常高。从人的角度看，罗伯安和亚比央确实比耶罗伯安好，我们觉得信神的人对神心不专一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基督徒只要不干明显的坏事就行了，神不会在意我们对他心不专一的。这种心理是出于以人的标准来看自己，这会令我们自满，失去警醒。我们必须以圣经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绝不能因为很多基督徒认为对神心不专一不是大问题，所以我们就不追求对神专一。不论人如何称赞你，只要你对神心不专一，神就会看你为恶人，这就是圣经的标准了。另一个极端就是自己觉得比不上别人，于是就自暴自弃，这种心理也是出于以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造成的。这种心理妨碍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应该积极效法好的榜样，但不要总是跟弟兄姐妹比较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如果要比较，就当以圣经的标准，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三到第五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说，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保罗说他不在意别人如何论断他，因为这并不重要。当然这并不是说保罗不肯接受人家的批评，他是以神的标准来论断自己，他没有因为别人的论断而灰心丧志，也没有因为自己觉得没有错而自高自大。他知道最终神如何评价他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他立志专心一意侍奉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但愿我们也效法他的榜样，不以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而是追求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。说到神对我们的要求， 很多基督徒心里都会有压力，因为觉得神的要求非常高，他喜欢强人所难，对我们非常苛刻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在列王记上15章第5节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我们看列王记上15章第5节，这里说到，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圣经说，大卫一生只做了一件神不喜悦的事，就是得罪了赫人乌利亚，因为他谋杀了乌利亚，占有了他的妻子。大卫的一生真的只做过一件坏事而已吗？我想我们随时都可以列出大卫一生所行的恶事，比如他自大，数算自己军队的数目，他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，他娶的老婆太多等等。我们都是挑刺的专家，即使在鸡蛋里也能挑出刺来。如果我们是神，大卫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，因为在我们的眼中，大卫有太多的毛病和软弱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圣经只谴责大卫一件事，就是赫人乌利亚的事。除了这件事以外，圣经称赞大卫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神一切所吩咐的。可见神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喜欢在我们身上挑毛病，如果他要挑我们的毛病，简直是轻而易举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神对大卫的宽容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可见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恩慈。神知道大卫的心，虽然他有软弱，但他对神始终专心一意。同样，如果我们追求对神专一，神也会恩待我们。神才是真正的恩慈公义，人包括我们自己才是苛刻严厉的。如果你想经历神的恩慈，就要效法大卫，以一颗专一的心跟从神。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